奇怪，为什么我讲就没有声音？上礼拜陈牧师就 OK， 这好像后面上帝跟我过意不去。好，来我反省一下好了。今天其实这个信息我是在想，就是说我们建立一支属灵的军队。那昨天初牧师上去要祷告之前，就问大家说今年华语的主题是什么？结果还有人说是连结，其实连结是活水的，好不好？那活水也是安得在我们的这建立属灵的军队哦。只是大家还是已经每一个礼拜都在讲哦。那其实我还是鼓励大家应该把这个心预备起来。今年甚至我们下来几年，我们就是要讲同样的这个 theme， 这个主题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支属灵的军队，意思说每一个进到华语的在这边聚会的应该都有这样的参与，就是要参与这样的一个战争哦。这战争可能不光是在属灵里面，就像刚四会祷告的，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更多人，包括我们在生活里面，包括在工作家庭，可能很多我们都需要做征战的。那这征战我们已经一直讲，就是说不是你一个人在打仗，弟兄姊妹用祷告用关怀用建造，我们是建立一支属灵军队，不是自己在打仗。忽然间就把我消音。所以我在想，就是说怎么定这个今天这个主题的题目。那其实就是说在军队里面可能有三种佣兵，游击队跟正规军。好，那因为这样的分别可能就会告诉大家说怎么去不同的眼光去看自己所在的环境，自己所拥有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就在想说正牌跟非正牌之间，或者说你的心态你的使命，其实会影响蛮大的。那因为我是老师哦，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以前在当老师的时候一样就有不同的老师，不同的类别。我不是说我比较好，但是因为我在教国中的时候教初中的时候刚好是刚毕业22、23岁，就是非常充满的充满的爱，充满的使命感。所以那时候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就跟几个一起同起在师大毕业的，有的是英文老师，还有我们就三四个比较是刚毕业的，我们就在一起常常分享。就是我们每天大概晚上11点，我们就是一样定晚上11点，大家就讨论今天所发生的事，在教书所发生的事。那我们这一群其实就是觉得大家蛮志同道合，那年纪也蛮接近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一群是，当然你没有听过，我们这四五个人是不喝酒的，当然他们也喝了，但是我们在学校宿舍，我们坐在说不喝酒，那不喝酒就会很自然的就跟学校其他喝酒的老师就变成两个不同的族群，这蛮有意思，你很难想象。那这族群就比较麻烦，为什么？校长是爱喝酒。那校长爱喝酒，我们这一群不喝酒，校长就觉得我们是怪怪，为什么你们这一群为什么不加入那个喝酒那一群？所以他们教完书，其实大概这晚上6、7点，然后就看电视、喝酒、聊天这样。但是我们这一群，像我跟你们分享过，大概晚上7点到9点，我都是把学生叫回来加课，大概有30、40位学生，我晚上在加课加到9点，然后回去大概10点多、11点就开始分享。那老师，那个校长，你知道？偶尔就会在外面偷听，校长偷听我们这四个人在讲什么，看看是不是有没有讲校长的坏话，有没有讲其他事。所以就我们四五个就变成是学校的比较异类的老师，真正没有关系，其实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爱学生，我们爱老师，我们也尊敬，虽然说有时候做事比较直接一点，但是学生可以看，其他同事也可以看，只是很自然的，在一个当老师的过程，你的使命是不是清楚？你的使命是要把学生让他的品格，让他的这个在学业上面的知识更加的完备，那也就很清楚，你明白你要做的事，那外面的环境就不太会影响你。 我讲是很轻描淡写，但是在当场里面知道并不是很容易。那感谢神，在教书两年，就是有几个这个志同道合的同事，那当然他们对我带来很多的影响。然后如果说老师你调到往下来想学生，我们在座有几位学生，学生也有不同的族群，有的学生是为了功课，为了念书，为了老师家里的家长父母亲同学朋友都说你念书念得越好，找的工作越好，将来 你那个生活就越舒适，你找的那个将来可以买大房子，可以住很好的地方，开很好的车，所以有的学生念书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鼓励大家，我只是用两个例子，因为刚好我都经历过。但是其实我那个师母都会说我 一生不知道念了多少年的书哦，我念了三个大学，念了三个研究所，所以你就知道我一生都在念书。但是我想想我当学生的过程，其实一直到我读神学院才是真正我可以说最认真的时候。我读学读神学院大概是最认真，而且是知道我在干什么。为什么？因为四十几岁再去念书，我想你四十几岁就要念书的人在座，我不知道谁四十几岁要念书的经历，那就知道说四十几岁要念书已经不是像以前为了那些目的，刚刚讲的那些目的去念书。我念神学院就知道说你要怎么去把握该有的时间，生命有限，四十几岁还可以服侍多久，所以你就很想很快把它念完，然后你就很认真，然后你又知道这些念的将来在你的侍奉上可以帮助更多人，所以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是非常认真，我想你们都知道。那我又跟四哥四嫂住一起，那四嫂就是看到我很用功，他就有时候会舍不得，我就住在 LA， 我在 Pasadena 念神学院，然后住在四嫂四哥四嫂那里，所以四嫂几乎啦，只要我在家里念书，大概一个小时就会送一个东西要给我吃，因为那个嫂子就是会照顾，但一个小时东西就上来，我说四嫂，我桌上还没有吃完，就是非常爱我，那就知道说这念书很用功，然后大概花了太多的脑力跟体力。但是就是我想 Jimmy 跟 Scott 这两位长老还在读神学，所以他们就知道，我想他们很了解，就是说他们以前的念书跟念神学院应该是不一样，因为使命清楚，因为目标清楚，因为是为了神，你是为了神，为了更多的那个灵魂，怎么让我这个所念的这些东西将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那个态度不一样，方式不一样，目的不一样，所以就会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包括你的工作，我鼓励你去想，可能工作在公司里面的同事可能还是有不同的族群，你可以自己去想你自己是属于哪个族群，当父亲当母亲当儿子当女儿都一样，你怎么去当，你的使命是不是清楚，你是有神的感动神的带领在你当中，所以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你会活出不一样的生命。那军队呢，军人，其实我真的我要去找游击队的单字我还找不到，因为我怕当中有人英文比较好的，那这个佣兵我想应该是这样了，我去查一下应该是 mercenary， 所以我想应该是佣兵，佣兵就是说你用付钱的，因为 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喜欢看电影，那在电影战争片里面有一些军队他是用付钱的去找一些很有经验的人，但他们是为了钱去打这个仗。那游击队呢，乐队真的我还找不到单字，很难听，很难找。哎，你们英文比较好，帮我一下哦。那我可以多学一个单字哦。那游击队是干嘛？其实就是说，这些人并不是很多，他们可能是为什么叫游击？因为他们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他们打了就跑，打了就跑，可能就是游窜各地。但正规军，我想大家就比较清楚。所以其实可能你在军队里面按着我在看电影上面的知识又可以分为三种，那你可以想想说我们今天要建立一支属灵的军队，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你是不是打带跑，你是不是今天打了这个仗明天我就说我不打， 你是为了某种目的，比如说张哥，或是说圣经有这样写，我就为了这个目的，我就勉强我自己，还是说你是正规军？在里面正规军就是说你的元帅训练军备规模目的范围很多很多都会不一样，正规军会有一位元帅，而且可能是很知道他要做什么，很知道怎么去带领。然后这个训练，我想正规军的训练跟游击队的训练又不一样，那我就不，因为我不是军事专家，我们今天希望有个专家等一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所以我们在说要建立一支属灵的军队，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华语的弟兄姊妹能有这样的认同感，而且能有这样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不只是张哥传达，如果是神要我们做的，那我一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正规军的这样的认知，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训练，这样的预备，而且真的去打仗，而且一生就是在这个属灵的军队里面每天去享受，这样才我们才希望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讲了一年讲了两年那就忘了什么叫军队。这基督的军队，这是属灵的军队，你从人数，你从第一世纪好到现在，你可以想象人数有多少，那不要说以前的，你说现今好了，现今我们譬如说在大陆大概估计大概3000万到1亿，因为人数很难固定，很难估计，所以可能是从3000万到1亿的基督徒，就是这支军队的人数，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支军队到底有多大。那地方你可以涵盖到，我说最热闹的地方一直到最偏僻的地方都有人在那边为神作战，我们等一下会看。你从想到从可能从旧金山最热闹的地方，是纽约最热闹的地方，一直到我讲的就像我们去大西北，可能到人数很少很偏僻的地方，然后 Kelly 又分享 到苗栗头屋，这个可能是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凯里也是被送到那里去为神作战。然后为什么作战，要打多久的仗，我们已经都慢慢都已经介绍很清楚。那上礼拜陈志清牧师就说我们的军备是非常充足的，神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军备，那有主耶稣基督，有神做我们的元帅。所以凯里礼拜五晚上他分享他去短宣的见证，他用到这个经节，其实这个经节让我有很深的感触跟感慨，又很深的感触跟感动。那我们就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我们大声来读，好，来4章7节，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说我很感动，是弟兄姊妹能把这个经节看成是神给他的一个祝福跟提醒。然后年纪轻轻的，对我而言都是年纪轻轻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竟然有可以有这样的领受。对于年轻人，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领受，说那美好的仗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就很感动。那感触是什么？感触就是说其实可能蛮多的基督徒还是没有这样的打仗的观念，为神打仗的观念。有时候我会想，就是可能还是周间听到的弟兄姊妹分享的，还是看重的，可能有的还是看重说银行的存款不打开，我到底银行存款可以增加多少，我偶尔还是会听到这样，听到了还是说我看重的是现在我有哪些享受还没有享受到，那当然是免不了。可是如果你说你回到军队的观念，这些东西应该越来越少。我想很少军人进去里面还想我今天可以吃那个什么什么火锅，可以吃小肥羊，很少。我想蛮少的军人会这样想，应该说今天晚上是馒头还是烧饼油条，哎，有烧饼油条还不错，我说馒头跟豆浆。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因为在学校包饭，每天早上都是馒头加那个豆浆去操练那个生活。在台中一中念书的时候，每天早上就是吃这样。那每个礼拜二会加一条油条， 所以礼拜二是我最期待的时候，每天都是馒头然后豆浆，那礼拜二就可以有油条加进去，所以后来就造成了我最喜欢的还是馒头加油条，我到现在还是维持这样的喜悦。所以鼓励大家去想，就是说年轻，不管你属灵的年纪年轻还是真正的年纪年轻，但是这打仗的观念怎么让我们去预备自己，我要加入这个正规军，正规军有很多很多可能我该舍弃的，我该抓住的，我们今天的经节里面都会讲到预备自己。我希望大家都是有很好的预备。那今天的经节，这是我跟 Jimmy 说， Jimmy 你的有弟兄姊妹说你的 PowerPoint 用得很好，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所以我现在把它用了再放进，我以后会越多放进来，因为我实在不太有时间去学这些东西。那我其实 Jimmy 也教过我们，但是我都没有学好，现在我是直接拿来用比较快。那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我们请弟兄念双数节，姊妹念单数节。好，弟兄来，四章十二节来。我们停一下，再重来一遍，更整齐，大声一点，把精神拿出来，好不好？四章十二节，一起来。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推到加利利去。好，姊妹。就住在那里。
那地方靠海，在西伯伦和拿伯他利的边界上。
这是要应用先知以赛亚的话。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看见的大光，坐在死荫之地，有人有光发展照着他们。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的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好，这是一段在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曾经讲过的经节哦。就是得人如得鱼，然后神呼，耶稣基督呼召他的学生来跟从他。我想蛮多人都很熟。那今天我们用这个事来说，提醒自己我们要打什么样的仗。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一个喜乐的时刻，在农历新年要到来之前，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在你的圣殿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安静心下来。我们不只敬拜神，我们要跟神你的生命连结，我们一起享受弟兄姊妹团聚在一起这样的喜乐。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真理从古到今都不改变。当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要听见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神，你让我们真的是学会倒空破碎自己，把我们的老我，把我们以前的经历，以前的骄傲，全部让神你来拿走。我们单单的要安静在你的脚前，神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诉说那个真理的话，对我们诉说跟福音有关的话，对我们诉说跟耶稣基督有关的话，让这些话语成为生命，成为生命的帮助，成为生命的光，成为生命的方向。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刚说这个战争其实范围很大，而且时间会很长，我们都是扮演在这个历史里面的某一段，在某一段里面神给我们特别的托付。那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现在可能在这个地方，但是你也常常可以听到弟兄姊妹被神差派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等一下都会看。那将来陆续还会有很多人加入， 如果有笔的还是鼓励你，我们现在操练军队应该要做笔记，所以有笔的还是 拿一支笔，不然就跟旁边的人借一支笔。那后来还是会有很多人加入这支军队，那这个战争是必要。我一直鼓励大家，不是说我要，不是说我不要，因为这个战争就在这里。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说，你看从当父母亲的一早上起来，你就开始要跟自己的个性，比如说要催孩子去上学，要开始准备这个，要开始很忙碌，所以你的脾气就出来，所以每天可能一早上就要开始面对自己跟自己的个性要做征战。上班的也一样，进到公司可能就开始很忙很繁重的工作开始要压着你，可能你的同事有不同的个性，你要很多的学习，都是一样。所以你这个战争是免不了的，无论你要或不要，就是在那里嘛，你就是很多你要去面对的。但是回到属灵里面，其实我这一章，如果你这一节，如果你在以赛亚书你应该有读过，我们在上以赛亚书的时候，但是你看我每次在读这一节，我内心就很多的感触在这里面。我来读，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的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你可以看其他的版本哦。其实前面的黑暗跟后面的死荫之地其实不太一样，黑暗是真的完全看不见的地方，那死荫之地意思是 shadow， 因为某些东西把你挡住看不到那个光，所以两个其实可能有程度的不一样，那你自己去看，我就 不要再讲更深入。意思就是说，有人可能因为生命的瑕疵，因为某些包括可能是罪的捆绑，包括是害怕，包括是个性，包括是很多很多压迫压榨你的东西，那就在黑暗里。那有些人是本来可能见过可能享受过这个光，但是因为其他的东西把你挡住，可能对物质的追求，可能对人性的失望，可能很多很多在生命里面的挣扎跟挑战，就让这光被挡住了。那这些人都需要光。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一节有什么感触，我就是一直觉得说，那到底我们能做多少，而不是一直在讲讲。因为我一直担心就是华语最后变听，然后变成很多的见，很多的意见，想很多很多的事情。但主耶稣基督在说，不是，你把这个需要看清楚，你就付诸行动。你需要很多人，很多的需要，很多人都需要光。那其实我就在想，我把它跳过去好了。就其实我在讨论在思考的时候，就说我在看这些报道，日本人很多人下午都不回，晚上下班都不回家，就去喝酒，去酒屋。我最近在看这些报道，因为他们生命的方向并不明确，然后很多人忧郁症，在忧郁症的比例，就在美国、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可能有十个，就有一点多个。我这几天在看，看到每一周的那个忧郁症的比例还不一样哦，加州大概是每十个就有一点多个就有忧郁症的这个 report 出来，不是说发现自己有忧郁症，我说真的有去看医生，然后把这个统计资料留下了。所以可能我们刚说的蛮多的，在今天的世界，包括工作，包括压力，包括可能人生找不到方向，可能在这里面很多很多人需要福音。我刚才举一些例子，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要建立一支属灵的军队，我想鼓励大家去想，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先做的一些榜样。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开始来看主耶稣基督他要建立一支属灵的军队，然后我们这些军人很重要，因为主耶稣基督不是要自己做，我们等一下会看他做了哪些哦。那主耶稣基督他要后面的，从他的第一代门徒再往下，第二代、第三代的门徒，他要我们做更大的事。约翰福音14:12，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其实主耶稣基督 他不只是自己做，因为他不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军队。虽然他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他要再呼召更多人加入这个军队，然后这个军队我们所有这些人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更大的事可能就是说你要去到更多更多的地方，你要接触更多更多的人群。这是主耶稣基督要把这些使命给我们，所以不要轻看自己，我们做的事比主耶稣基督做的更大，这是圣经里面写。所以开始是来自神的呼召，那被呼召的人你要去到更多更远的地方，那被呼召的人今天在这经节里面你使命是清楚的，然后你的决心要有一个决心。好，主耶稣基督呼召作战的军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受，主耶稣基督是神，那主耶稣基督去做呼召。那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那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挑选他们？因为就想主耶稣基督自己他去 做这样的传讲。主耶稣基督他，你看他，我们看这个经节前面就是说，在施洗约翰被关进监狱，施洗约翰他为什么被关进监狱？因为他忠于神给他的托付，他要去跟王讲说你不该做这些事，然后就被关进监狱。那被关进监狱之后，耶稣基督就开始了他的事工。马太福音这样写，马太这样的描述，施洗约翰是先锋。那施洗约翰是先锋，被关进去之后，耶稣基督开始这样的事工，开始去传讲，传讲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传讲之后，耶稣基督，你看在前面，在十六节，在十七节，在耶稣传讲之后，然后他就在加利利海边行走，他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所以我为什么要大家多读一下，就是说神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呼召打鱼的渔夫，为什么？我们说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亲戚，但是因为他在母胎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他的使命，所以他的父母亲很忠心的神的仆人，当然对施洗约翰说，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他来这世上要干嘛，来世上就是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要从死里复活，就是要来服侍人，就是要来医治这些所有需要的人。那接下来这呼召，为什么要呼召这些渔夫？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些渔夫可能他们坚韧的本性，我在看这些 study， 可能他们坚韧的本性，可能他们知道说捕鱼的重要，知道说撒网的时候不只是一个人，一定要很多人一起撒网，可能很多很多的原因。那当然这些都是推测，主耶稣基督就是要选这些人，他有他的主权。然后回到这里，就是说神为什么要选我们？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选的彼得，选的安德烈，再往下我们经节应该再往下的，他们又去邀自己的那兄弟又加入，那往下他们就开始邀人加入，可能是把自己的这个亲戚或是朋友就一起加入。当然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一些并不是在这个亲戚里面，那主耶稣基督就呼召了这十二位门徒。但回到这我们自己说，神为何选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会选我们加入这支军队？有没有想过？我要大家去想一下。其实蛮有意思，就是说有的人会觉得自己不错，但有的人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但不管怎样，我们在这支军队里面，在神的国度，在这家是千真万确的。那这几天我就在看一些杂志，那一篇杂志就写的一个 Lucy 和 30.25 美金的故事。 那我看一篇报道，那我真的还去网上找，因为是一篇杂志里面写的，那我就真的网上去 search 一下，真的是在2007年2月的时候真的有这个故事，不是这个杂志随便写，就是在某一个募款的这个晚会里面，那当然这个募款晚会里面有 Bill Gates 还有一些很有名的人，他们就要为某一个需要的族群来募款，那 Microsoft 这个比尔盖茨也在里面，那有一个小孩子就叫 Lucy， 他看到电视的报道，所以他就捧了自己的30.25块的那个存款就进去，然后那个守门当然不能不让他进去，我想他应该是跟着他的家长，然后这个小孩子就问，今天为什么不是今天不是募款吗？那我要把我的钱拿出来捐出来为什么不行？那就有一个股市的大亨很有名的，那听到了就把这个 Lucy 带进去，所以 Lucy 就当天捐了很多， Bill Gates 当天晚上是捐了$800,000，那另外那个股市大亨是捐了$300,000，但是当天就大家就请这个 Lucy 讲一些话，所以我看了这个报道就觉得鼓励大家去想说，这个小孩子他的所有的就是30.25，但他所有的就是全然的摆上，他全然的摆上在当天晚上就比那些钱比他不知道多多少倍的，其实大家更看重的或是说更感动的是这个 Lucy 这个小孩子，那就鼓励大家去想，所以神为什么呼召你我？也许别人比我们更多的才能，别人比我们更多的丰功伟业，很多的那个包括学历、财力很多很多。但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扮演 Lucy 的角色。那感谢神，华语的同工蛮多都是忠心的侍奉，就是你说的摆上。你就比那些$800,000或是$300,000的可能神更多的喜悦，我不是说一定，但是我是说你自己就这样全然的摆上，那神就喜悦这样的奉献。是被呼召的人，所以我今天很希望大家去从里面去领受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那当然有人还不是基督徒，那有人还不是基督徒 OK， 你在你工作的地方上班的那个环境里面，你是不是愿意去找到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有人是在家里带小孩也 OK， 你一定要能知道神有没有呼召你。那有呼召跟没有呼召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那是差别非常大哦。那是使命，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说这个使命是不是去传福音去干嘛去干嘛，可是我一直在就是把这一段读得更清楚，其实他的使命，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其实使命非常清楚，就是跟从耶稣。我这次把这个再很仔细的再看，以前我们都一直以为说得人如得鱼是使命，就是要去得人啊，就要去把更多人带到神面前，但是我再去读这一段，很认真很认真很仔细的去读，其实耶稣基督的给我这些门徒的使命是说，其实原文并不一定有这个跟从的动作，原文是说 after me， 就是追随就跟他们说你们就在我后面，你可以去看原文，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价值观想法做法思考什么，就是跟着耶稣就在他后面就对了，这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会知道说不是佣兵，不是游击队，因为所以是基督元帅自己呼召，而且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跟着他，跟着他就不应该是游击队，因为不是到处乱跑，因为跟着元帅。然后还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没有好处啊。最近跟一些弟兄姊妹在分享，也在宣教里面分享过， 然后就大家就在想说，为什么很多的非基督徒就会认为说基督徒一直积极营营很认真的要把福音介绍给他们，他们不了解。那我们到底了不了解？我再说一遍，问题很简单，就是蛮多的人就会说不是基督徒了，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那么喜欢跟我们传福音？那基督徒到底知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去传福音？为什么？真的有时候在想，其实对基督徒而言并没有那个功德所带出来的那个直接的用处跟意义或是好处在这里面。意思是我们传福音自己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一定要希望大家都要知道，传福音并不是我们要干嘛，我们并不是说因为这样哦，神就将来在天上多给我一些东西。我们并不是为了这样而传福音，不是为了那个所谓明显的利益。所以重点其实是说，我们跟着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么爱这些人。你知道，我们再看一下，好了，我就不倒回去了。耶稣基督为什么会选在你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我本来有一个图，为什么不见？耶稣基督为什么选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去想？加利利应该就在以色列的北方，有一个加利利湖。那这加利利湖其实不是很大的湖，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那个人种非常多，就这个地方是各式各样的族群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对犹太人而言，他们瞧不起这个地方。意思是在加利利附近的这些人，人群杂居，犹太人并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是堕落的，是不受到重视。但耶稣基督就选择在这个地方，从这里马太描述从这里开，而且他就一直在这个附近。他就在这个附近，人所不看重的，这些人是可能是大家觉得没有盼望的，刚刚所说的在黑暗在死荫之地。但主耶稣基督就是爱这些人，他就是爱这些大家所不看重的人。所以我们如果是跟着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自然而然应该有。所以不要再想为什么，不要再想到底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hidden agenda背后的目的在这里，没有。因为我们跟着耶稣基督，很简单。所以其实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很清楚，就是跟从他。所以这样的使命是跟着耶稣基督，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华语很看重的这个门徒。华语为什么看重门徒？不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 discipleship 门训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一直在传达的，要跟随着他，跟随着他，你我就是耶稣基督的 disciples。 那华语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二年，我们四月多就会第二期第二代的门徒在华语栽培的就会毕业，那五月就会开始新的。我们会在五月选一个礼拜天，选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会颁奖。颁奖就是他们完成这个学业，颁毕业证书，颁奖品，然后给他们新的使命，不是说上完就好了，就要开始出去侍奉。所以如果跟着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你有没有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我就自己在想，那早上我们在牧师跟长老的祷告里面有分享了一段经节，怎么以基督为中心，怎么传讲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那我就在昨天就看到一篇文章，文章就是提醒所有在传讲神话的，他就说 preaching like Jesus， 我们要传讲就像耶稣基督在传讲一样。我看了就很多的提醒，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讲到？那你的招待呢？我们今天这些招待的姊妹弟兄姊妹们， 你的招待是不是像耶稣基督在招待人一样？耶稣基督会招待人。然后在主日学的老师的教导，耶稣基督怎么做 teaching， 他怎么教导神给他？好，你在约翰福音你可以读到，他神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是他的教导。你在约翰福音可以读到。那敬拜赞美团队怎么像耶稣基督所做的，都是为了神。敬拜赞美团队一样，赞美的对象，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在赞美的对象是神，我们就可以享受到一起赞美带出来那个 power。 所以公司在家在学校所有的侍奉，是不是都像耶稣基督这样清楚使命？所以不是说哦，耶稣基督我跟随你那就好了，嘴巴用跟随说嘴巴很容易哦。但是我今天只是提醒，在教会侍奉，还有在公司，在家，在学校，在每一个地方，你们像今天所说的，耶稣基督怎么到加利利这个人所不看重的地方？那从这里开始这样的福音，那福音之后，他开始去找寻接下来要接棒的，他的使命非常清楚，而且使命是就这样的传递，所以就会把整个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不一样，因为使命很清楚。所以是每一样都像主耶稣基督怎么做，他在前面有这样的榜样，我们这些 follower 或是说 after Jesus 这些人都是按着这样的。我说这边应该是蛮完备的，在教会的侍奉，在各个地方的侍奉，都是按着主耶稣基督那样的样式，那样的想法，那样的做法，那样的爱心，我们就是这样去学习，然后去活出来。那感谢神，昨天的除夕晚餐，其实我想大家应该，某些人应该是蛮累的，两三点就开始来做饺子。昨天有些人没有来，很可惜哈。昨天大家有投票最好吃的食物，最好吃的食物最后投票是饺子，有20票投给饺子。那饺子你就知道这么多人很认真，我们而且包了，每一年我们都包1000多个饺子。那我们昨天大概来了100个，90几个，将近100个，你们也蛮会吃的，那么多菜都吃得光光，那平均每个人又吃10个饺子，哇！那我们等一下下午应该大家要多一点运动，真的不要堆积在身上，真的。昨天你看到弟兄姊妹从2、3点就开始来帮忙做饺子，然后再来又。敬拜赞美的团队，然后再主持节目的，主持节目的你看还那个，不要说大腹便便了，因为肚子还没有那么大，你看孕妇在上面主持节目，你看很多的感动。然后再来就是9点之后还有蛮多人要留下来清扫，我看到孕妇的先生在那边擦桌子，我就很感动，他没有去照顾老婆，就在那边擦桌子。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按着耶稣基督，如果他的爱、他的专心、他的专注是这样的，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你侍奉就是这样。那你们不要说啊，张哥、郑姐，你们没留下来帮忙擦桌子，我们是很想了，但是我们又去医院探访那个刚生孩子的父母亲。我们昨天9点多去报，我、哦、那个为什么名字要叫这么难叫的名字？我叫简写叫 Abby， 我们昨天去报，所以很棒，就是大家一起分工合作，那就享受一个很丰盛的一个晚上。所以使命要清楚，鼓励更多人，我们无论是怎样，比如 Grace 跟 Herb 上礼拜在102这个课的时候，我就问了说 Herb 有这个孩子，你为什么要有这个孩子？我想在102上课的都知道，不要莫名其妙就生一个孩子下来，那就不知道我要干嘛，然后就每天看着他，到底我要干嘛，我要把他带到什么样的环境？不是哦，孩子是一样，在这里你就是要让他可以更认识、更经历神、更认识福音、更认识耶稣，就是这样，这样才会清楚哦。他每天就会跟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就会看非常有意义。那其实这个4章19节 我们大声来念好不好，把它背下来了。四章节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来。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雨一样。我想不止这两个门徒，后面还有在跟着几那个两个门徒也在后面，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那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雨一样。其实跟从我们说是最大的使命，那后面是说耶稣基督。其实我有在想了，就是说怎么去定义后面这句。所以耶稣基督看起来是说，你们来跟从我之后，我要让你们成为这样。我有时候不要把它功太功利主义，但是我想其实蛮像从军的报酬，或是说带出来那个结果好了。你要很认真读这个十九节。我是一直在想，前面是使命，那后面主耶稣基督加这句话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原文不是说 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雨，其实英文翻出来其实原文大概就是这样，我要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啦，大概原文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就你们以前是捕鱼，现在你们要捕的是人。那我就在想，我就一直在想说，这到底算什么报酬？你去从军好了，带他从军跟着耶稣基督去打仗，然后最后的报酬说我要让你们得人，那得到人干嘛？譬如说我得了 Eric 在后面，因为他那个现在我在带他读圣经。可是你得到 Eric 能干嘛？除了长高一点，我要挂东西比较方便。你看再多一，你看你多了这个 Eric， 你开始要多一点操心，想想啊，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啊？有没有认真念书啊？常常我也叮咛他，东部的姐姐有没有去关心啊？我都会叮咛他，虽然我没有见过他姐姐，我说你有没有去关心你的姐姐？所以你得一个人，其实不太像是报酬。我要带他去想哦，你才会真正的去了解神要我们享受到的到底是什么。所以真的。你随时就用这样的描述一定有它的意义。虽然说这些是渔夫，因为当时这些人可能蛮多都是在捕鱼的，而且捕鱼对当时而言可能是并不是很低下的，因为他们可能有船有自己的收入。那用这样来比喻的意义是到底是什么，就蛮有意思的。那我就在思考，因为有不同的鱼，我不吃海鲜啊，昨天有人问我，可是鱼你看有秋刀鱼，我知道的鱼有限，秋刀鱼什么什么鱼什么鱼香鱼，这两个我还勉强，不是勉强，我还蛮喜欢吃秋刀鱼跟香鱼，还有潜水鱼有海水鱼。所以你在用这样的描述意思说，人有各式各样的人，如果要他们去捕不同的鱼，今天的人有不同个性的人，我们还是要去爱他。我在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领受跟享受，跟以前可能并不是很一样。那鱼在不同的地方，你鱼绝对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加利利其实不是海，可能是一个湖。那你如果要不同的鱼，不可能在这里面有，你可能深海的鱼你要到深海去捕。所以意思叫你要到不同的地方，你来可以捕到不同的鱼。那鱼需要生命，所以你要让这些鱼需要空气，鱼需要呼吸，你要让这些鱼有更多更多他们可以享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其实我想最后的报酬对我的认知其实是讨神喜悦，神喜欢我们这样，我们就跟随耶稣基督是神所喜悦的。然后神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分享的生命，所以你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所以得人如得雨，其实就是什么？神喜悦我们这样的生命，那可能是比那时候得到这个谁谁谁还更重要。所以以弗所说二章十节，我们在102这个课在纪要真理里面常常用到。以弗所说二章八到十节，那十节就是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这样做 自然的流露。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神就呼召我们说，你们把这样的生命活出来，流露出来，这是我所喜悦的。我要你们这样做，要你们这样活出来，你们就这样去，就跟随着耶稣基督，你们就可以成为捕人的这个渔夫。那这是神所希望我们做的，意思就是神所希望我们行的善中，善的这个事情当中，有一样就是成为一个捕人的渔夫。所以是自然的，所以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不是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生命当你受洗那一刹那说，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一生来跟随他，苏牧师都会这样问。那带出来的就是你应该成为一个捕人的渔夫，因为神所喜悦的善，可能这是一个开始。所以彼得和安德烈内心并没有交战，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二十节给我很多的感动，我想千千万的基督徒在这里面非常感动，就是这两个字，立刻。你偶尔听到牧师他们就会讲他的感动，其实这立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两个并没有挣扎，我也在想为什么。我觉得应该不是第一次呼召，应该这两位已经都耶稣基督呼召过他们，他们也认识耶稣基督有一段时间，但耶稣基督再一次说我们开始行动了，他们马上就放下了熟悉的，很多的书都会去做这样的提醒，说王是他们所熟悉的，王是他们依靠的，王是他们谋生的工具，王子可能是他们的骄傲，但是主耶稣基督就这样说，他们就把这个放下。所以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你要舍弃一些东西。我想大家都了解，你每一个新的决定有可能就伴随着你要舍弃一些旧有的东西，那这是喜悦，因为神要他们放下。所以十一分了，很快的分享。这礼拜天有人，这周间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张牧师，你要读神学院的时候，难道都没有人告诉你说你就好好工作，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读神学院？难道你不读神学院就不能为神工作，不能让神使用吗？这礼拜就有人问，那我自己也当然跟他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我都想过。其实真的就有一个牧师说，典赫你真的不需要去读神学院，是一个牧师跟我讲，跟我很亲近的一个牧者，他说你不用去，你已经在上班的地方，你有侍奉，你有在跟同事很多的很好的相处跟互动，那你也在教会这么多的侍奉，那你根本不需要去读神学院，在公司还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我想你听到这里，哦，感谢神，牧师这样给我肯定，赶快不要去读神学院，继续上班吧。所以那时候我就跟这个牧师有一些分享，这礼拜也跟这些人分享，其实在座有蛮多，大概六七个人。那我就说我如果读神学院可以更专注，而且我觉得我装备不够，我需要更多的装备，更专心的装备，而且我希望能从我的同学老师那边有学到更多更多我可以学到的榜样，就跟他们分享，所以就去读了神学院，就当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因为你要放下一些东西，如果你这样人家一讲就说对我不应该，以前的也都蛮好的，但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可能就要舍弃一些东西，很值得的。感恩基尔基斯，就是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在作战，讲的被神呼召，讲的怎么舍弃，那我就很多的感触，就跟大家分享说，感谢世人。基尔基斯大概在这，很多人都问基尔基斯，因为上四个在基尔基斯哦。那这整个中国在最西北，新疆东往西北，这就是基尔基斯。感谢神，四个在那边，在他们的很多的团队在那边侍奉，很多的同工。那大西北你们都很了解，感谢神，我们在大西北可以为神所使用。那再来就是 Kelly 分享的在苗栗的头屋。 他也跟活水的弟兄姊妹分享。那南投，我们南投每一年都有短宣，那今天刚好 Lydia 也在， Lydia 今年大学毕业，他也到南投去短宣了。我的老二这个 Lydia， 我说感谢神，这么多神差派华语出去的这个弟兄姊妹。那当然还有在区口，就是那个庆伟，感谢神，我们在当中有人在区口这个地方做学生事工，然后有人在湾区，你们去年到湾区服侍这些 homeless， 所以很多神所呼召建造的，您可能都不知道，但神所建造的这个华语这个小小的这个大军队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在世界各地让神来使用，他凭着不是我们自己。Kelly 也有分享这个境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以前你可能不太觉得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意义是什么，就是有人被派到不同的地方去，有不同的感动到不同的地方为神来打那美好的仗。那当然我希望说将来我们希望有人到回教国家，希望有更多人到可能是很多人不想去的或是不愿意去的非洲的地方，很多地方需要人。结论，主耶稣基督不平凡，我们的元帅是神的儿子，其实就是神，那他有很多值得我们跟随他的使命、目标、爱心，而且他是有行动，而且是有计划。他为什么要从加利利开始？他有他的主权，有他的计划，让他建立一支正规军。这正规军是有目标、有操练。这正规军是一群彼此相爱的这个同袍，彼此是应该是相爱、相顾、相建造的这些军人。然后再来是跨历史、跨文化、跨地理、跨时间的一支军队。那我们这些被拣选，为神征战，为自己，我说了，每天早上一起来，你就要作战的这个观念。不要松懈，不要偷懒，不要浪费光阴。那为千万的灵魂来征战。那我们被呼召不是我们多好，我都希望大家去想，不是我多好，而是神爱我们来呼召我们。那因为这个元帅我们不平凡，是我们在平凡中，但是因为元帅而不平凡，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每一个人都是不平凡的生命。思考与行动，哪些是神所不喜悦的？少做一样，我们做军人就少做一样，神不喜悦的少做一样，或是在这上面的时间少花十分钟。这个礼拜我们就很简单的操练，聊天啦，或是看电视啦，或是讲人是非啦，把这少一点，就这样，很简单。第二个，去关心一个你比较少关心的人，胜过自己的软弱，因为军队要操练。有哪一个你觉得很难去关怀，或是我没有时间，或是找很多理由，那你就突破这样。那当然要祷告，我们刚说的圣灵的力量，圣灵给我们力量，那我们就应该多参加祷告会。还是鼓励有些弟兄姊妹一直觉得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啊？你要作战不祷告，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作战不祷告。所以鼓励大家突破自己。所以今天其实神给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就主耶稣基督是元帅，率先士卒去关心那些不被关心的人。那神开始这样的事工，让呼召一个军队，呼召更多人来加入，然后这个军队是会一直延续，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我们这些打仗的人应该是生活很丰盛，知道为什么而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在这家庭当中有很多很多神你自己的祝福，我们有爱，有关怀，有生活彼此的分享，我们在一起吃饭，一起分享聊天，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做很多很多我们所享受的事。但神，我们不只是享受这个家庭里面的温暖，神你也让我们成为一支军队，这支军队要为你到世界各地去征战，这征战是要抢救更多的灵魂， 这征战是要让我们能胜过自己的软弱，让我们踏出我们觉得舒适的地方，到那个神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去，要去接触那些神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些人，有些甚至是我们不一定我们喜欢跟他们接触，但是神你把这样的使命给我们，让华语成为一支作战的军队，每天每天都为主你打那美好的仗。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